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父亲节，这个一年有那么一天，特别来这个让我们思想这个做父亲的，神给予做父亲的一种恩典。这个我要恭祝在这里边的每一位做父亲的、做祖父的。还有就是将来要做父亲的啊，也包括在内。我们也想趁这个机会来思想我们人类最早的这位父亲啊，这个人类的始祖，他这个父亲怎么做的。我觉得他做的不大对啊，所以让我们后来做父亲的人呢、遭遇到许多的困难，跟我们最先的这位做父亲的可能有相当的关系啊，相当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段时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最初人类这个父亲亚当他是怎么做的。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把这段宝贝的时间，侍奉敬拜的时间赐给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有一个诚实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你的话语，也不但是在礼拜日这个早晨的时间，是但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成为我们敬拜侍奉的中心。求主你保守我们，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啊。我想我们好不好大家一起啊来念这几节的经文，念了以后我们来思想这个经文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教导。我们好不好一起啊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第八节，请。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里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其那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流在亚叙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北拉河，在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就停在这里。这个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啊每个人都很熟悉啊，创世纪，可是也不容易领受啊，感觉不容易领受。在我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但是每次我觉得都有些问题在当中，得不到一个好像很容易领受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在这里头。有的甚至于讲这个创世纪课程的老师啊，都常常把这个前面十一章的经文呢把它忽略过去，就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讲。为什么道理？因为那一段呢容易领受在人的经历当中，而前面呢是不大容易领受。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重心啊是有三方面。一方面我们看看这个伊甸园，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来思想那一棵树，那棵奇妙的树啊。然后我们来看呢人这个亚当怎么会堕落的啊，怎么会堕落的。希望从这些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领受一点功课。 我不是在这个地方来啊、来像从神学的眼光来解释圣经，我是从一个读圣经的人跟你们一样啊、来领受神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话语啊。伊甸园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我们没有人见过，是不是 啊没有人见过，只有亚当在里面生活过，世上的人没有这个伊甸园的经验啊，是不是啊？我们没有，人类没有伊甸园的经验，我们只能想象伊甸园像什么样子啊。圣经里面描写这个伊甸园是非常美丽的，是不是啊？有各种的树枝，那我们现在的园子都非常之小啊，随便种两个小花小草就已经很满意了。这里面是各种的树枝都有，各色各样的树都有啊，而且这树上还有果子，看、啊、这个结果子，是不是啊？不但这个果子，你看这个神啊，把这个园子种满了各种的树，各种的树成为人需要的全部的供应都在那个地方，而且还有河，你看有四条河，这个河很妙，这个河代表什么？河有代表一种啊，当然河供给我们水的需要，是不是啊？河也是让我们看出来啊，有种东西是源流不息的，长，这代表神的一种恩典是长流不息的，有这个有这个河，而不止一条，有四条，是不是啊？河里面还有什么？河里面还有黄金，你看还有黄金，有的还有什么珍珠，还有红玛瑙啊。假如现在有发现有那么一条河的时候，恐怕你就不会离开了，是吧、啊？这个现在淘金，你看淘金的多辛苦啊，捡个这个小金碎片啊。这里啊，其中有金子，没有人淘过的啊，有珍珠，有红玛瑙。是什么意思？表示神的供应啊，不但是人的需要，而且是丰丰盛盛而有余啊，是不是啊？这果树不但供给你饮食，还可以什么？还悦人的眼目。这表示什么？表示人的需要，他供给人有几种需要啊？一个是基本的食物，是不是啊？我们说中国人讲啊，民以食为天，这个最重要，是吧？有了，还有了眼目，我们希望看见一个东西让我们高兴。是不是啊？这个说感情的需要有了，他这个悦人的眼目，是吧？感情需要也有了。不但如此啊，还有一种是什么？是一种我们理性的需要。理性需要人，神创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这很妙啊！其他的创造物当中没有吹了一口气，人吹了一口气。人吹了一口气以后，人就有生命啊，有属灵的生命。这属灵的生命就是什么？就是有理性的部分在当中，这理性就可以思考，就可以判断，做很多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个理性啊，所以他摆了一个生命树，摆了一个什么？摆了一个智慧树在那里头。为什么摆在那里头呢？摆在当你思考啊，你脑筋要使用啊，脑筋要使用，满足你理性的这个需求，都满足了啊，都满足了。而且给他一个工作，工作干什么呢？就是要他修理看守。我觉得这个修理看守啊，是这个字要好好的领会啊。这个我们容易把它看成是园丁的工作啊，这个我觉得不止啊，不只是园丁的工作。那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样才能描述这个意思，我觉得超过我们中文所讲的修理看守。你看到园丁到了院子来以后，修理看守干什么事情啊？是吧？修修剪剪补补，是吧？这个亚当的工作不是这个工作啊。亚当这个修理看守的工作是什么？是承受神管理宇宙万物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早的 CEO。啊，我们现在做公司里面做，他是最早的 CEO。最早的园子的主人，我觉得伊甸园是人间世上第一园。这个第一园不只是 physical 的，是第一个。以他的这个伟大、丰富啊，不仅是时间啊，各方面来看呢、啊，它都是第一园，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会同意，尽管我们没有看过，是不是？因为这个在以赛亚书里边呢、啊，这个描写啊，说是耶和华。可以使旷野变成伊甸， 旷野变成伊甸，啊，是沙漠变成什么？变成耶和华的原有，这是以赛亚先知书里面讲的。所以这个伊甸也是耶和华的原有，你知道吗？是宇宙这个王的公园，啊，这个不得了。我们家里这个小院子小得不得了啊！这世上我们参观的公园呢，有很多蛮好看的，是不是啊？蛮好看的。我们以前我跟妹还留在东部的时候，我们常常去一个叫做 Brookside Garden 去参观，那很多常常去玩了，一有空我们跑去就玩，那各种花草都有，啊，杜鹃花特别多，啊，这个 Rodo 这个 Rodo 长得要这好多少年了，还有荷花，有鱼池，啊，有亭台，有流水，啊，蛮不错，其中蛮大，啊，蛮大。可是没有黄金的河，对不对？没有结满各种果子的树，你知道吗？这里讲的这是寓意公园，这是宇宙万物这个王的公园，啊！以赛亚书里面还描写啊，说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欢呼、歌唱的声音。换句话讲，人在这里头啊，是欢喜、快乐、感谢、高兴，你知道吧？是那么一个原则啊。而亚当就出生在这个原则当中，啊，这个一切人所需要的、一生努力的目标，你永远达不到的，可是，在亚当一生下来都有了。你想想看啊，有了他的地位。人间第一个家庭，第一父亲，啊，你想啊，这个他的地位，他的财富，个财富，黄金的那个就在那个地方，银行都是他的，啊，这个啊，一生努力得不到的东西，无论现在哪一个人在美国哪里的财富多少，你跟他比起来差得很远了，跟亚当比起来太远了，天下的财富都是他的，一切眼睛看得见的都是属他的。他是掌管万物的一切，他是神在地上一托付掌管的一切，这是亚当的地位啊，这是我们祖先第一个父亲的地位啊，是吧？这个真是了不起啊，是不是？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在里面欢喜、快乐、感谢、歌唱，没有记载。他一天到晚就想那棵树啊，你注意这个东西很奇妙啊，就想那棵树，是。说耶和华说是，啊，这些树你都可以，这些树结的果子啊，你吃，你也可以看，你可以欣赏，你可以吃。唯独园子中间那棵树，那中间还有一棵树，就是生命树，对不对？那除此生命树，还有一棵树，就是能够知道善恶的树，我们称它为智，啊，这个，当然这个圣经上没有叫那智慧树，就是能够分辨善恶，分辨善恶就需要智慧嘛，你没有智慧怎么能够分辨善恶呢？对不对啊？有那么一棵树在那个当中，摆在园子当中，所以耶和华告诉他说：“是亚当啊，哈，你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吃，都可以吃。这棵树子你不可以吃。其实亚当是蛮聪明的，我告诉你，十分亚当有是个那很大的智慧。你看这些生物叫他来，叫他跟他取名。我跟你讲啊，这个不要说是取名了。”你叫他记这个名字都记不得，你记得名字吗？这些住在生物的这些树脂你记得吗？很多树脂我们叫不出名字啊，很多生物你叫不出名字啊，你记都不能记，还要何况是叫你去给他取，是不是啊？在东部有个牧师，他的太太要生产的时候，他说我可不可以请你跟我的小孩子取名字啊？我说这个是 honor 啊，我说取，想了半天不容易想啊，三个名字我想了好几天，啊，这个亚当，你看啊，亚当。这些名字叫过来，名字就给他，这是非常的聪明啊！他清楚了，很清楚，他喜悦看到这些树子，他能够欣赏，你知道吗？是不是啊？这是亚当啊！可是其中他有很多自由，有很大的权柄，有非常的自由。他说这些果子啊，你可以随意吃，随意吃什么意思啊？你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是吧？你可以随便游走，你可以欣赏。极大的自由，极大的权柄，极丰富的财产，亚当。可是神就中间按了一棵树啊，说是这棵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不可以吃。 而且讲啊，你吃的时候必定死，对不对？你吃的时候会死，这个就讲那么句话。所以我相信这个耶和华的缘由啊，耶和华也在这当中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丰富是哪里？就是这个亚当可以随时跟神讲话，这个他在里面跟神交通没有断绝，神就在园子里头，对不对？他犯了罪以后才跟神有隔离，没有犯罪以前跟神很亲密的，是不是啊？那很多话当然我们没有记录下来，但是神一定跟他讲话，是不是啊？但是神有些话不讲啊，你注意啊，神没有跟他解释这个树枝你为什么不能吃，没有解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麻烦了，对不对？因为他如果解释清楚了，我们现在没有事情干了，是吧？他这个就是你不能吃啊，你吃的时候必定死。你知道有时候小孩子太年轻，有很多东西也讲不通的，是吧？讲不通的。我们有几个，我们几个外甥外孙女啊，我的太太常常喜欢跟他讲理由。我女儿说不要讲理由了，你告诉他可以做可以做，不可以做不可以做啊。为什么？因为讲不清楚啊，他不太懂啊，他不太懂啊。这个我相信神看亚当也是如此啊，对不对？有的东西讲不清楚，讲你也不明白。可是我就告诉你啊，这棵树你不可以吃，吃的时候就必定死。OK。可是这句话不讲还好啊，你讲了以后啊，这个亚当我相信整日睡不安宁啊，食不甘味啊，寝不安息。为什么道理？他就想到这句话。可能神说你不可以吃的时候就是死，可能亚当心里面想啊，我就不信这个东西啊，那一定有什么原因，我恐怕死都要吃啊，这个你这怎么会这个不吃这个树呢？他心里面呢就有这个思想啊。那现在我想我们一个问题常常存在，问题在哪里？就是神为什么要在亚伊甸园中那么美好的园子当中种上一棵树，又告诉他吃了以后你就会有智慧，知道善和恶，是吗？这个但是就是禁止他吃，你看这个不是奇怪吗？不，我们摆在伊甸中可能也会想啊，我相信现在你把我们摆这个院子当中也可能会想啊，其他的东西摆个生命树，他没有想生命的问题啊，对不对？亚当说讲生命的树，我们想生命的问题，永生，他想都没有想，他想的问题就是那棵树，就是那棵你特别告诉我不能吃的那棵树，他就是想那棵树，神就摆了那么一棵树啊。当然后来这个后来你注意啊，这个人堕落的时候是因为其中有一个魔鬼来，对吧？魔鬼来以后，魔鬼来没有先跟亚当交谈，跟夏娃交谈，对不对啊？然后商量啊，讨论啊，一些话语以后啊，哎，就吃了以后就跟亚当吃啊，这个事情后来发生是这样子。他说为什么要在那边种棵树呢？我自己想到一个东西啊，神给人的这个自由，给人的权柄，给人的财富，这好像我们这是所能拥有的东西都给你了，可是有一个原则在哪里？你如何的享受这个财富，如何的使用这个权柄，这是人的一个智慧，神要给人的一个智慧。这个智慧起源于什么地方呢？起源于一个规范，一个限度，一个规则，你知道吗？但我倒想到啊，这个中国人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啊。中国古书上讲啊，说是鸣冕黄鸟是止于秋玉，大家念过这个没有？说鱼鸟知其可止啊，岂可人而不如鸟乎？就人怎么能够不如鸟呢？换句话在哪里？这个鸟啊，飞来飞去，它都知道停下来的时候，一个地方可以停下来。我们这个人怎么不能够停下来呢？你知道这个人啊，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个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啊，不能够知其所止，就是好像一个人呢、啊、上了一个旋转的这个永恒旋转的一个机器，一上去以后你就转，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越一直转到死啊，要么就摔出来，要么就死在上头，不知其所止，你知道吗？啊。所以是古书上讲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履，履而后什么能得，对不对？主要是知其所止。那时候你是中国人讲的话，在圣经上有什么根据？圣经上也有， 圣经上，我告诉你啊，圣经上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这个约翰特别跟耶和华取个名字叫什么，就是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你知道吗？我是始，我是终。这什么意思啊？这不但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他是我们的一个中心，一个目标，一个模式，也告诉我们是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一个规范。大家懂的意思吗？是一个规范。这个基督的生活有个范围，有始有终，你知道吗？啊，有起头有末了，有个规范。我觉得这棵树所代表的啊，我自己感觉啊，这棵树代表的是神不但建造完成了一个物质世界的建设，他要开始建造一个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建造，文化的开始，人类社会的建造从哪儿开始啊？从伊甸园开始。开始建造人类社会的时候，他要立一个规范。这个耶和华很简单，不像我们现在立法呀，啊，琐碎的不得了，你知道吗？这个，对，这美国这个法令呢，琐碎的不得了。我告诉你啊，你签一个小小的 contract， 你要仔细去念的时候啊，不得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拿个小。点点药，那个药后面各种的 description， 哎，我告诉你，多得不得了。所有的目的在哪里？就是推卸责任啊！这个，你去看那个东西啊，不得了。这个只有 lawyer 可以了解啊，你可以。以前我的同事有一个同事，他后来做 lawyer， 我说你在 law school 老无理学的硕士，他后来改学 law， 因为我们 agency 需要这个人懂得那个 law。他说啊，他们老师告诉我一个东西。写东西，他说要什么？要这个，要 clear 到一个程度，要有 sufficient 的这个 ambiguous， 就是其中啊，要有些糊涂的地方，这糊涂的地方只有 lawyer 才可以解释的。如果这个糊涂的地方不，如果这个话可以一个解释，那你这个 lawyer 没有事情干了，对不对啊？所以有些也一定要有些这个足够的这个灰暗的地带，那他 lawyer 才会有工作。那任何法律规章都是如此啊，他不能讲得100%的清楚，因为你不能够 predict 100%将来会发生。这个神在圣经里边立下很多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原则。要建立一个人类社会，这人类社会可是将来发展很复杂，对不对？他有没有想到今天这个样子？说不定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有一个规范在哪里？第一个你要学会在哪里啊？学会，我给你许多的自由，许多的权利，许多的财富，可是又有一个规范，你的生活、你的目标、你的管理，你要去管理全世界，对不对？所有这些东西你要有一个规范，大家想到为什么规范要受一个限制，你要在神的规范之下来运作啊，你不能够超越神啊，你不能够走在神的前头。你知道人创造人赐了很大的聪明才智智慧，让你有各种的选择，可是有个东西你不能做的是什么？就走在神的前面。你知道我们世界上常常犯很多错误啊，有时候是跟不上，跟得太慢啊，有的时候是什么？是跑得太快啊，超越到我们人，不但人我们想超越啊，我们神也想超越啊，对不对？我们刚才讲啊，他在伊甸园什么是第一啊？是不是啊？财富第一，权柄第一，是吧？一切你夺了第一以后还不满意吗？不满意。为什么道理呢？他认清神是神，无论是你是如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你啊，造人啊，你只是像神，你不是神，晓得我意思吗？你永远不是神，人跟神当中有一个不可以超越的一个距离啊，你要规规矩矩守在神的面前，你不要想的不要去想，我叫你超越。他为什么想吃那个果子的树呢？他觉得我吃了以后，那个魔鬼告诉他，你知道吗？那个入神这个字害了他，害了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父亲啊！你就能够入神，知道善恶。其实他已经知道善恶了，对不对啊？可是呢，这是他觉得不够， 他不够，他聪明的不够，他聪明的不及神，他不及神，他要入神一般。啊，哎呀，这一个 ambition 呢，真是这个，这就是害人的一个 ambition， 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错误，就觉得我比他聪明不够，我比世界上最有钱人还有钱还不够，你一群人还不够，我要超越神，我要像他那样子，像他那样子聪明，错误啊，啊，这个想法错误，这个假设错误，想法错误，你知道这个错误以后啊，他就想去吃这个东西，他要跟神相比，他要跟神，你知道那个以赛亚书也提到这个天使堕落是什么？就是我要与神同等，知道吧？要跟神同等。你永远不要想到你会跟神同等，你本来你就不是神，你晓得啊？你没有办法跟神同等。你如果心里面有这么一个思想的时候啊，你就走上一个灭亡的道路。就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有人说那哪里死了？吃了以后亚当不是活了900多岁吗？对不对？怎么会死呢？不要注意啊，神的话是真的，不像魔鬼讲啊，你吃了不一定死，是真的会死。为什么？你无论活900多岁，最后是什么？还是死了。而且这个死的意思很丰富啊，可能不是我们了解这个死啊。死的意思就是在你那边你跟神隔离了。你知道他一旦吃了这个果实以后啊，跟神的关系就破裂了，啊，就破裂了，啊，跟生命上跟神隔离了，所以他等于是死去了。我们可以说是啊，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啊，你就走上一个死亡的道路。无论你走多远，你走900岁还是死，你活120岁还是死，你知道吗？啊，你活500岁还是死，你就走上一个死亡的道路。生命的终点是死亡，你的生命变质了，你的生命本来不是死亡的，你的生命本来不是死亡的。现在你的生命因为你这样子不遵守这个神的规范以后啊，你的生命的最终点就是什么？就是死亡。你吃的时候必定要死。你说那看起来不大像，其实你仔细思想啊，你如果再读这个创世纪后面这些后面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人一堕落以后啊，人变得很糟糕。人你吃了就聪明，就要如神一样那样子聪明，对不对？可是你发现啊，人一旦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人变得样啊，变成什么样子啊？变成第一个发现啊，羞耻。你注意看啊，第一发现羞耻，羞耻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见不得人了，那个自信就没有了。那本来他的伊甸园中啊，自由来往，这个自信自足，知道吗？自主自立，在伊甸园中，一旦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啊，自信失去了，啊，失去了，羞耻，感觉羞耻，感觉羞耻以后，他怎么办呢？他去用这个无花果的叶子把它缝成跟一个裙子。那裙子，我们中文翻译是裙子啊，可你不要想以为它就是一个裙子啊，这个就是一个东西可以 cover 起来。那个无花果的叶子已经相当聪明了，对不对啊？聪明了。那个无花果的叶子在当时可能是亚当时代的高科技啊，啊，你想了吗？啊，无花果拿来，其实蛮聪明的，做成叶子。可他这个叶子拿来做成这个裙子东西来 cover 啊。人类的智慧，可人类的智慧在神看来实在很差的，啊，这个神怎么办？神就用兽的皮啊，跟他做一个衣服，是不是啊？啊，兽的皮，神随便拿个兽的皮跟他做衣服，比那个无花果的叶子要好得多啊，是不是啊？他想不到用那个东西来做啊，是不是啊？他变得很聪明吗？不很聪明。然后啊，恐惧领导，你知道吗？你看那个圣经描写他，这些羞耻、恐惧、躲藏。撒谎、推卸责任，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他们吃果子以前的状况。大家了解吗？换句话讲啊，他吃了果子，他以为吃了果子以后就会什么，就会变得如神一样的具有智慧。谁知道吃了果子以后啊，变得什么？变得又有羞耻心，又有恐惧心，啊。又躲藏，躲藏就是什么？就是跟人群能够隔离啊。换句话讲，吃了果子以后啊，他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 通通破坏。你注意看没有啊？换句话，有一个规范，那个规范呢、啊，神本来的那个规范是要你能够维持一个跟神和谐的关系，是不是、啊？跟人类社会维持一个和谐的关系，跟你的家庭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可是这个果子一吃的时候啊，这些良好本来在伊甸园当中那种美好的关系，全部被什么？被破坏。这是伊甸的结果。所以我们真是感觉这个神的话呀，是轻慢不得的啊，是轻慢不得的。本来在伊甸园中啊，这个亚当啊，可以说是啊，应有尽有啊，是不是啊？应物全物，我们人现在我们遇到这些坏事情啊，这各种这个现在社会当中我们所遭遇的困难等等呢、啊，在伊甸园都没有。啊，都没有。可是当亚当一旦要想到他要如神一般得到那个智慧的时候，人就掉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况当中。所以人可以说是啊，因为想自由而失掉了自由，因为想无限的权柄而失去在神里边能够享受的权柄。人能希望能够得到一种真正能够 enjoy 的财富，而失去了那一个属天的财富。你知道这个施弗森讲啊，说是真正的财富是什么？真正的财富是神可以祝福给你的那个拥有，才是真正的富有。真正富有，富有不是你银行有多少钱，而是这个钱是受神的祝福赐给你的，是神的赐福给你的，那你成为你的财富。不是神祝福赐给你的，你就是拥有，可能不是财富，而是个什么？而是一个祸患啊，而是一个祸患啊。前一阵我看见一个广告很有意思，说是这个 UC Berkeley 开了一门课，在网络上开一门课，还有个什么课叫做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就是这个快乐的科学啊，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我看了，我使我惊讶的是什么？有40,000多人注册登记，那证明人很想得到这个 happiness 啊。可是忘记一个东西在哪里啊 ？Happiness 不是 science 啊，这个不是 science， 你知道吗？你心里的高兴不是 science 啊，是不是啊？这个，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如果我们要追求世上俗人的那种智慧、权力、地位啊，而不是得到神的祝福，在神的这个范围之下的时候啊，你不但得不到你的自由、财富跟名位。可能得到的是什么？是一个祸患，是一个必死的道路，是一个羞辱、恐惧、与神隔离的一个道路。你知道现在在社会上你看见许多的问题，我觉得啊，当我看见世界上许多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回头想到我们这个父亲当年堕落的状况。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产生很多困难的问题啊，都是由于环境所引起来的。我觉得圣经里面没怎么讲啊，这个人啊，人内心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这个强烈欲望就是不服在神的管制之下，不服于任何的权柄，不服于任何的权柄，这没有规范啊。当这个没有一旦离开一个规范，最好的规范是什么？当时是从神哪儿来的吗？但是就是不是从神来的，有一点点规范的时候啊，社会就不会这么乱，你知道吗？一旦离开这个规范，最我们信徒觉得最高的规范是从神来的规范，一破坏你就不行了。无论科学多发达，它完全是按照什么？按照神所制定的自然律在运作啊。如果今天科学就是念究自然律啊，是吧？如果你超越了这个东西，这不是科学的范围。 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神跟我们定下一个范围，定下一个规范，那我们就规规矩矩的，啊，这个谦谦卑卑的，实实在在的，跟随在神跟我们制造的规范当中。神，你这个规范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本圣经，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多虚心的学习这个圣经，不要看着这个圣经所说啊，这个圣经是没道理。你知道，你当年我告诉你啊，你当你在批评这个圣经没有道理的时候，你是干什么？你是在用人的智慧能力啊，运用你这个人的智慧能力啊，在衡量这个神的这个智慧能力啊，是不是啊？这个不够谦卑啊，不够谦卑，你可能学不到东西啊，学不到东西。但你感觉到啊，我不懂，我下次再来啊，下次再来，不懂我再来学啊，再来学。那久而久之以后，那神会在里边替我们开启一个，给我们亮光，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教导是如何的。所以我们正是盼望，我们在思想我们这个人类第一个祖先堕落的时候，也常常思念我们心里面这个最强烈的欲望是什么。有人说，什么是偶像啊？就是你心里这个最强烈的欲望想得到的东西，就是你的偶像。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努力的破除在心里边极想得到的这个东西，除非那个东西是神的祝福啊。如果是神的祝福，那你就可以享受，你可以再回到一个心里面的这个伊甸园啊，在世上没有伊甸园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你知道，圣经是创世纪从伊甸园开始啊，可是启示录呢是从建立圣城耶路撒冷来结束。所以你知道，这个亚当不是只是修理看护啊，亚当其实有很大的责任。我觉得我们这个之所以现在产生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最初的这位父亲啊，没有想到他自己的责任，完全没有想到他自己的责任啊。这个承担这个掌握全宇宙的运作，而要把他带入启示录后面的这个圣城的情况。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 challenge 啊！可是亚当没有什么思想，亚当思想的就是那棵树害了亚当，啊，也害了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能够提醒我们，作为我们一个警戒啊！我们感谢神。这个今天也是我们圣餐的主日。这个强生长老让我来带领跟大家分析这个圣餐。我感觉这个圣餐是